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特别节目。近期中国洪水泛滥，三峡大坝的安危更是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请到了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黄万里先生的长子黄观宏先生，请他就三峡大坝和洪水的问题和我们做一个专访。那黄观宏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他现在也是人在美国。好的，那黄观宏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方飞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黄先生。那黄先生，我们知道您父亲黄万里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他也是就是一直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那您是他的长子，能不能先请您跟我们的观众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的这样一个专业的背景，还有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近年来对三峡做了一些怎么样的研究和追踪呢？
好的，我是1940年出生在四川，我们家是江苏川沙，就是现在陆家嘴附近的，我们是也就可以说是上海的浦西人，浦东人啊。我是1957年从北京师大附中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六年制毕业，在1963年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天津大学工作，一直工作了23年。我最后期间呢，1981到83年，我被派到加利福尼亚 UCLA，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年。回国以后啊，我就被提升为副教授，天津大学力学系力学教研室主任。我呢，因为家里受到的这些个父亲被打成右派，还有很多不幸的遭遇，那么我的世界观呢，本质上还是，尤其是到美国2年以后呢，发现呢，我就说，受了骗了吧，所以我在替回中国以后呢，又替党国效劳了3年半。在1986年呢，利用一次开国际会议的机会，我就滞留美国不归，啊，然后就在马里兰大学获得了，就是开始了我读这个PhD 的 program， 最后在机械系的固体力学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那是我53岁，1993年的事情。之后我又留在马里兰大学做博士后，这个叫做我不知道英文怎么翻译，
那 postdoc 是吧
？research scientist。然后呢，我就再去这个雷神公司，就是做雷达那个 Raytheon Company， 又做了2年高级工程师，退休的，就是我的简历就这样。退休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也过世了，就是2001年过世了，我那时候也退休了。那么我就在家里呢，完成我父亲的遗志，替我父亲呢看住三峡。那么我就利用在雷神公司学到的，我知道的，美国有卫星可以监测地球的，卫的那些个这个，而且存在这个数据库里的这些个技术，找到了谷歌地球这一个免费软件，那么利用这个软件，我可以测长江江底的淤积情况、江底的海拔，因为我始终要答应我父亲看住这个三峡。那么我就用这个有这个最先进的技术，我喜出望外。那么这个技术呢，就可以测量不但海底，那个最深的海底，台湾海峡的宽度。宽度的那个上面的不同的海底的海拔，甚至于长江的江底的海拔都可以测。我特别把它把我们的前院和后院，我住在美国马里兰州，我割草的时候发现这个 地平面的高度是不同的。那么我用谷歌地球验证一下，我的后院的确比前院高，高多少？2英尺半。我就对这个
这么准确，
对这个谷歌地球啊 ，Google Earth 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谷歌地图，是谷歌地球，它可以精确的测量江底的海拔。我于是呢，我花了6年半的时间，从2010年，和一些在大陆从不相识的，在网上认识的，志同道合的，敢讲真话，用科学数据说话的几位网友，我们在猫眼看人，也就是说凯迪社区猫眼看人的网站，从2010年就做一个楼，我为楼主，我的楼主的名字 ID 叫江鸟又见，那江鸟就是红字儿，又见两个字拼起就是关字儿，啊，关红反过来写，啊，江鸟又见，我们这个题目叫用良心和科学看住三峡，我们就采集了中国长江委和中国水情局报道的到各地的水位，比如长江流域吧，那什么地方啊，这个流量进来多少，水位是多少，沿着长江有20几个水文站吧，或者10几个，我数不清，每个水文站的数据，我们就每天出一张标准的，这个从三峡大坝到这个它的库尾的水位流量和排下去的出库的流量，然后我们对它进行分析，发现了很多的三峡大坝实际上的库容根本就没有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所谓的221亿立方米的那个容量，比那个小得多啊，
是，
就是我基本上就是退休以后吧，又是没有人给我们工资，我们这几个大陆的和海外的，我们联合在一起，做了这么6年吧，6年多，从2010年开始，我们的点击观众有600万人次之多。
哇，您这个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很详尽的介绍。我们就从您刚才说的这个最关键的说起啊，就是三峡库容的问题。因为上一期节目呢，上次我采访王维洛先生，他在节目中跟我们谈到了很多关键的问题。那然后呢，这个节目做出来之后呢，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留了一个言，然后解释了三峡的一个关键问题。结果您那个留言下面非常非常多的反馈啊，很多人都说看了您那个留言之后呢，更理解了为什么保重庆就不能保武汉这个问题。那您那个留言呢，专门提到，其实三峡水库呢，它不是像人们一般想象是平的，它是一个翘尾巴的在汛期。那么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三峡这个现在的这个坝前的水位，也就是147啊，现在150，那不是说它这个可以容175米的水吗？那么还差20-30米，大家为什么这么紧张呢？所以您的那个回复呢，就解释了这个问题。所以请您在现在这个一开始第一个呢，我是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跟我们再详细的谈一谈有关这个三峡水库翘尾巴的问题。
好，要说翘尾巴，先得看地图。我们看一下长江的流域的三峡在什么位置，三峡大坝在什么位置。好，这个图出来了，把这个图出来了，大家看到啊，宜昌是吧，就是前两天发大水那个宜昌上面有一个红杠杠，
对，
那里就是三峡大坝。把注意力往上游走是吧，走到上游有个重庆，红点儿，重庆那儿分出一个支岔来，那叫嘉陵江。其实支流很多，我就把嘉陵江标出来，重庆和嘉陵江交口那个地方啊，就是长江三峡水库的库尾。大家会很奇怪的问了，这个水库在哪儿？我没有看见一个胖胖的圆圆的一个激流啊。哎，他们把从大坝开始到重庆这一个600公里长的水道，就说河道， 啊水流的这个河道啊，叫做三峡大坝。王维洛博士说的
三峡水库，
哎，就对，对，说错了，三峡水库，他们把这个600公里长、宽度平均只有1公里的这么一个河道叫做三峡水库，就是因为它长啊，根据明渠流动的本努里定律，大家就甭管这个了，就根据水力学知识啊，在这么一个长长的河道里头，当你的上游从重庆那里金沙江啊这个那边下来的很大的流量，就是很急的水流进来的时候，库的尾巴是要翘起来的，并不是像普通的胖胖的一个水库，它有一个水平密云水库，哪条河流到密云水库的，它只在密云水库的那个入口那个地方稍微翘一点啊，而这么长的河道，它的翘尾巴呢就可以做用我下面画的一个草图简图来说明一下，请
已经出现了、
这个简图了，好，现在这简图出来了啊，上面呢那个画着一个呢，等一下啊，我把它也在我这儿弄出来。好，这个简图大家看到了哈，有一个175的水平面，有一个刚才方飞说到的145的水平面，这两个中间加的那个蓝色的区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1992年，4月3号通过的，是有1/3人弃权的通过的那个221万立方米的水量，就这两条水平线所加的那个体积，但是呢，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当你从重庆最左边那个重庆。啊，看到了最左边的182米的重庆那个地方，进来了很快的水的时候，每秒钟，比如进来啊2万多秒立方，就是每秒钟进来2万立方米的水的时候，这个水库的水平面就不再是平的了，而是一条我画的实线，就是翘尾巴的红线，红实线。那么真正的容量呢，就是这红线和下面那个145米啊，就是在洪水来之前呢，放到那个145米那个地方的之间所加的库容。现在刚才最近我们看到了，就是昨天我看到的水情图。啊，三峡报道的三峡，中国水利委员会水情图报道，这个145已经升到了150了。
对，
也就是说呢，实际上是红的实线和150之间加的那个面积，那个所以的真正的冻库容啊，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大。实际上我测量过啊，因为要牵扯到比较多的这个数据，理论细节就不说了。实际上，只有我测量的，我们在用良心和科学看住三峡，我们测量了2010年那年夏天出来的这个冻库容，只有76万万立方米的容量，比221的。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构通过的221只有1/3的那么大。
我看这个维基百科哈，他这个在谈到这个三峡水库的时候，他专门提到了说，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是高峡出斜湖啊，不是高峡出平湖。但是他给了一个数字，他说他说这个在2010年10月26日的时候，三峡大坝的蓄水到175米的时候呢。就是坝前的这个水位175米，重庆那个水位呢是175.91米，相差不足1米。所以他的意思似乎就是说，你看在那一天我们测量的它是平湖啊，这个头前和头尾差不多一样啊。
没错，维基百科没错，但是请大家注意，那是什么时间呢？那是秋天。 那不是防洪的季节。如果你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法案，把冬天三峡大坝能够存的水告诉全国人民，这是夏天防洪来水的时候的库容，你对中国人的智商是不是也太低估了？
是，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呢，在夏天汛期的时候呢，其实为什么它坝前它一般超过145，它就要开始泄洪，因为坝前145的时候，重庆那个地方已经170几了，是吗？
哎，去那个是变化的，是动态的，就是说你如果老天爷不客气，从重庆、从嘉陵江、从金沙江那个区域下大雨，下来的流量很大的时候，这尾巴就翘得厉害，所以你千万不能超过150米，就慌神了，已经慌神了，是吧？不知道明天从重庆那边下来多大的每秒。几万立方米的水，如果下得大，升到157，那绝对受不了。160的时候，如果那边来的是5万甚至于7万的那个秒立方的那么大的速度，那么大流量，那这个重庆整个尾巴翘的就把朝天门的门洞都淹了，主要街道都淹了，就变成那个泽国了，就是那个水漫金山，你可以说是重庆就完了。可是你要保重庆，那你就把坝前这个水位从150几你就降，怎么降呢？多放水呢？那个重，如果武汉那边也水大，夏天也是水大呀，啊，那武汉就要被淹了。所以你捉襟见肘，你想保武汉。像现在似的，武汉已经淹到，刚才的新闻都看到了，我刚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呢，武汉的，它是个地上河，那个武汉长江在武汉是，地上河，它比，长江的坝的最容的地方，它是比地面高的。你如果那个这个时候你在雪上加霜，你还大放水。那武汉那不就是淹得更厉害吗？为了保武汉，你就得把少放水，少放水，坝前就憋高，坝前一憋高，老天爷从长沙从那个长江的上游，从嘉陵江那边再下来水，你重庆又受不了了，这就是三峡设计的根本缺陷，
就是它其实没有太多的防洪功能。
对，我父亲早就说过，在两个大城市的江河的干流上是不允许建大坝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呢，他这个，我想问一下，他在汛期的时候啊，他这个大坝的存在，对于防洪，是有正面作用还是有负面作用？就说我们刚才说哦，它起不到什么防洪的作用，但是它有没有负面作用呢？
它有正面作用。你想花了那么多的钱，天文数字的钱啊，大家都交电费，都要扣除电三峡，它会消风，它会把那个洪峰啊给你消减，但是它不敢放超过4万秒立方在那泄洪，在三峡大坝那儿，它现在只放35000，它有它的功效，你花那么多钱有功效，但是你在环境方面造成的损害，淹没的土地，淤积的情况，还有其他的一些个次生的灾害，
生态环境的破坏，
我不在这儿展开啊。对下游清水下泄造成的灾害，是吧？它就很厉害了，特别是当遇见了一个，比较，长期下雨，比如说15个吊桶打水，7下8上。对不对？你要7上8下也行，7下8上也行。7月下旬、8月上旬，现在没到呢。现在刚是，今天是7月11号，对不对？还没到七月的这个下旬呢。啊，到了七月下旬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到8月的上旬，那个时间如果在这个1个半月期间呢，三峡的持续不断的，来洪水。就像那个我们在《良心和科学看住三峡》里做的那个图，如果可以把它 那个图，大家看一下。
嗯，您说的是这个图吗？嗯，
就是对，就这个图啊，这个图呢，它呢，有个红线，啊，这个就是1998年三峡大坝建坝之前的记载的啊，这个流量，啊，你看是不是7月下旬是吧？
对，
从7月13号到8月全月是吧？这个一个半月是吧？那个红线呢很高啊。就说流量都是比较高，平均的那个流量呢就在5万，啊，超过5万的流量的天数是29天，
哦，
而比较尖、比较瘦那个黑的线，那是长江三峡大坝建坝以后啊，老天爷还眷顾我们中国人，就给你来了一个瘦风，所谓不惧厌瘦就怕环肥，就这个意思啊。赵飞燕那个来的是非常狭窄的那个
瘦的，
你看洪峰它只有7天超过5万立方米，大部分时间呢都在5万米以下，平均的流量只有3万秒立方，而红线那个肥红它是5万秒立方。假如今年啊还没到呢啊，也来这么一个1998年的洪水，我当时就在良心和科学刊物三峡上问挑战他们三峡的人，说你们三峡总公司来一个人，如果到了1998年这种洪峰，这叫流程线，你们怎么设计一个排水量能够保住这个既不淹重庆又不淹武汉。
嗯，那所以如果说真的因为今年很多人说很可能它的这个洪水会超过1998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您觉得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是的是的，您说的没错。有一个人呢叫赵我们的叶建春啊，叶建春呢他是中国水利部的副部长，同时啊还是所谓的中国应急管理部的副部长啊，他的一身兼二任，又是应急，他说了，他在6月10号左右说了，今年我们的汛情可能出现黑天鹅啊，如果从这个干部的嘴里说出黑天鹅，那就是你就得把这个他们的话呀，啊，再放大一点，就会真正看到今年的什么情况。现在已经慢慢兑现了，你看现在武汉已经淹了，现在武汉已经淹了。
是。
我想啊，说一下这个为今年这个洪水的特点，就是说还请我们再看一下原来的那个第一个长江流域地图，那个草图，那个第一图。哎，好，刚才我们说了宜昌以上，对不对？
对。
现在的三峡，所谓三峡水库是吧？那么长，现在我们看宜昌以下，我画了一个圆圈，在长江下游下坠的地方，第一个圆圈就是洞庭湖，它有湘资源里4条河流到里面，鄱阳湖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它也有几条河，像赣江啊、涪水啊流入啊洞庭湖。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洪水的模式啊，等于说有3个口进入长江。一个在宜昌以上的那个，三峡大坝那个地方进来水，是不是？
是。
第二个进水口就是洞庭湖，啊，就是湘资源里那个流水量今年很大，今年下雨就下在先把这个湘江的长沙，给破堤了，把长沙淹了， 对不对？
对，
对，九江现在呢，九江的警戒水位早就超过了，大概都超过2米了。我昨天观察，啊，就整个它下雨，它是这下面这两个进口啊，还有武汉那里，还有汉江流进来，是吧？他们在那里拼命下雨，所以你下游你三峡你安在宜昌那边，你根本救不了这个两个地方。这种下雨的模式，当年在三峡的评估会上，有陆清侃先生，还有不被他们邀请的，我的父亲啊，黄万里教授，他们都坚决反对修三峡，就提到这个问题，就说遇到这种洪水模式，你花那么多钱修这么一个三峡大坝，救不了这种形式的这个中国的夏天的汛情，你救不了武汉，救不了，甚至于连芜湖啊、镇江啊、南京啊、上海啊，现在都淹了。
对，
你现在就这个就事实就证明了，你那个三峡那儿你不放水也不行，放也不行，不放呢，那个重庆要淹，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说，三峡的中下游城市一直到上海，其实都是淹的。那您觉得就是说，除了这个今年的降雨量，很大之外的话，它跟三峡的这个泄洪有没有关系呢？
当然也有关系了。不过如果没有三峡大坝，对吧？就让它像我们自然的往下流啊，那也会。
有这个水量
也 是吗？也是会雪上加霜的啊。那么如果现在三峡大坝就是这样，我这样讲吧，花了那么多钱修的这么一个三峡大坝，淹了那么多土地啊，破坏了那么多谷物啊，死了那么多鱼类，是吧？它如果放出来的水大于它流进三峡水库里面的水的话，他就要受到谴责，就是他有罪过。你原来人家出的水没这么大嘛，你超过他，那就是你的罪过。如果低于他，那好，是你的功劳，是吧？但是你花这么多钱，杯水车薪吧，没有什么用处。
嗯，其实我
这么评价吧。
嗯，其实我印象中，当然这可能话题扯远了，但是我看到有这样的说法，说以前长江流域没有这么多的洪水的，就是说即使它是汛期也好还是什么也好，但是这些城市都没有说淹成这样的，所以现在至少在这些城市居住的人他会说，他说下雨的话也就下多少毫米嘛，那怎么会淹成这样？你政府不管怎么说你要给个解释啊，那现在什么解释都没有。
这个就您就得去问伊尊了，他们不让说，那有什么办法？这个怎么说呢？现在有些个淤积呀、就说因为三峡这么多年的淤积呀、也造成了一些不应该有的这个水患，比如宜昌，就是在三峡大坝下游的宜昌啊。它就由于淤积造成了这个水患，从这张图啊，您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我也是用那个谷歌地图，啊，从这个上面往下啊，我说错了，我是用谷歌地球，地球，从云端呐，你就可以像孙悟空似的踩着云头啊，就往下降到离地面只有100米、200米，那个水就很宽了。我就发现呢，那个宜昌边上有一个就是建了40年的，葛洲坝，那个葛洲坝大家看见了吧？哈，我就拿我的电脑的鼠标，就指向葛洲坝下游那个地方，在那儿游动，我就发现葛洲坝下游的江底比长江口的零水位高42米，也就是说，葛洲坝下游是42米海拔。那么我就把我的鼠标挪到了葛洲坝的上游，就是北边的地方啊，我在那儿游动，哎，我吃惊的发现，葛洲坝上游的 江底水位居然是62米，也就是说上下游坝的上和下差了20米。
嗯，
那我就想了，40年前如果没有葛洲坝，那么上下都是42米，这是很自然的逻辑。更可怖的、更恐怖的是，你们看，在62米水底江底高度的右边有一条支流叫黄百合，它流入了长江，它不在葛洲坝之下，而在葛洲坝之上。它的水位我也测量了啊，我就进一步的放大，把这个十几公里的宽度只有100米、200米、300米，它你看它那个七个拐弯就流入长江了，对不对？
是。
它的江底也是62米。
嗯。
可是你看武昌的，哎，说错了，宜昌的市中心呢，它在黄百合的南边，啊，繁华的市中心，我就把这个江底呀、啊。这个黄百合的江底测了是62米，那么我就把鼠标挪到这个黄百合沿岸宜昌的靠近黄百合的大家散步的小路，我测测那里的高度只有68米海拔，也就是说68米海拔，它比62米啊只高6米，也就是说黄百合的深度啊只有6米。就是说当时谷歌地球测量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站的地方现在已经淤高了20米，原来很深的一条河你把它淤高了这么多，那天是大雨磅礴呀，那个整个宜昌地区6小时下了100毫米到200毫米这么深，你看这么大的面积，整个宜昌的面积很大。
嗯，
什么叫100毫米？你的拳头放在桌上立起来，啊，这就是100毫米，200毫米，两个拳头落起来就那么高。你在这么大的面积上下了这么多的雨，你这个黄百合本来是这个宜昌市的这个它的最高地方有100多米海拔的，它就可以很畅通的就流到了，假若从前的没有被淤深的42米。海拔的深20米的多米的，那它很畅快就流到里面，就不会造成城市里头像冲浪似的那种的这个就大河冲浪就飞流直下3000尺那种状况，那就是因为葛洲坝的淤积造成的。有人说是三峡大坝放水造成的，我说冤枉人家三峡大坝了。那天呢，我看了26号，6月26号，我看了三峡大坝的那个入库流量只有2.5万秒立方啊，而出库也是这个数，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啊，就是所以呢，这个三峡大坝倒没有放多少水来祸害这个宜昌。是葛洲坝从前造的孽，40年他造的孽，他把黄百合都淤高了，于是大水下来，雨水下来以后呢，就宜昌就变成一片汪洋了。
是，所以这个河只是变成只有6米，那超过6米的水，它就倒灌到市区去进去了。所以这个宜昌，对，所以当时那个宜昌，我记得新闻中说，宜昌的市民说，这个下雨并不比往年要多，为什么一下子弄成这样？所以他们认为是三峡这个泄洪造成的。但是照您的这个说法，应该就是葛洲坝这泥沙淤积造成它边上这个河流的这样的一个变得很浅，那水一下多，
是的，
它就倒灌进去了。
同样的道理，在三峡的大坝的上游的600公里的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况，你也淤高了，
是
当地的支流进来以后，是不是？城市也会有这种，甚至于长江的地方也会梗塞呀。你心血管疾病专家，我们不是学医的，这个血管里头只要有一处堵塞，那你人就命在旦夕了，啊，像这个三峡这600公里有很多地方 我们将来我要是谈的就太长了，就在一个叫中线中心的中心的中那个中线那个地方有一个叫烂泥湾的地方，那个地方呢长江啊做了一个几乎是360度的一个像欧米伽那个希腊字欧米伽大写的那么一个回流啊。 就又继续往前走了，就在那个地方淤积十分严重，那个船只啊都过不去了，都已经过不去。你想有遇到了像类似的地方还有别的地方，嗯，是不是重庆甚至也有这个附近也有这个淤积的问题呢？是的，我们有谷歌地球，我可以清楚地观测重庆原来的水陆联运码头。 叫九龙坡码头，它的兴衰，我还测了九龙坡码头江底的逐年的淤积情况，我把江底等高线都画出来，很清楚地看出这个九龙坡码头不能再作业了，而实际上有中央社的报道，长江三峡。 董事会的董事长曹广京也承认，九龙坡不能用了。他说：“我们可以用三峡赚的钱，再修一个新的水陆联运码头，在朝天门下，8公里的寸滩那里修一个。”我就观察，果然，我们观察了6年呢，我亲眼看到那个寸滩的那个新的港口。
从平地，从起重机，从几个小的船坞，到后来满都是集装箱，整个的过程我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就是说，现在重庆如果说，它的这个淤积问题还是在不断的这个加深中，那是不是也会造成像宜昌这样的，真的水要是大了，雨要是大了，它就更容易淹呢？是，如果有自。
它比天然水位会高的，我们在用科学、用良心和科学看住三峡的论述里面的这6年的这个和他们的辩论中，我们不但画出，有了三峡大坝以后的这个淤积的情况，而且在自然水位的时候应该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有比较，他们严重了多少程度都有。
对，而实际上
重庆港就像我父亲，说的一样，你们三峡大坝修好以后，10年，这个就废，就要废弃这个堵塞重庆港，这个已经实现了。
哦，就您说到您父亲这预言，我正好想问您一下，就是网上流传比较广，说您父亲黄万里先生他有对三峡呢有12个预言，那这12个预言中，当然其中一个淤积问题，刚才您已经谈了不少了，那其他的就是说12个预言中有11个，前面11个都已经实现了，我想问您一下，跟您核实一下，您父亲是不是说过这12个预言？另外前11个是不是都已经兑现了？
好，这个网上呢，很多信息啊，大家呢都是对于这个三峡大坝这个很不满意哈，有很多意见。据我所知哈，我就说这个图上有1到12，对吧？嗯，
对。
第一个我画了个问号，就说下游干堤崩岸啊，我父亲呢，他倒没有说崩案，他只提到了危险。我父亲过世之前1个礼拜呀，他的学生来了，我父亲就写了个遗嘱。我父亲呢，没有我们家产怎么分割，房屋是归谁呀？什么没有这些？他的遗嘱很简单，他说，在治河这个5种方策方略，什么堵。 是吧？疏堤防等等这5种方案中，还是应该以堤防为主，特别是长江汉口段宜加钢板桩，就是说在宜昌啊，或就是在那武昌那个地方啊，汉口地方要加钢板桩。我父亲那个哆哆嗦嗦已经不能写字了。 他说，特别是汉口段背水面，以打钢板桩，就是要打桩子，他人之将死啊，他很担心的是就是汉口。你看今天汉口淹着什么样的，
所以您刚才说的那个河岸的河流的水位比城市都高了，那个地方就是您父亲提到的那个地方。
对，就是汉口段宜家固背面一
全靠这个河堤
钢板桩，以策万全，切切，就是我父亲写这几个字啊。你们可以在李南央编的那个长江啊那本书里头看到我父亲的那个用手指哆哆嗦嗦写的这些字。
嗯，
所以第一个啊，十二个问题，第一个这个我是这样评论的。第二个，阻碍航运，这个我父亲提到了。移民问题也提到了啊，给江泽民当时就写了信啊，就都提到了这些问题。淤积问题更是他主要提到的，而且我父亲说淤积的是卵石，是叫做推移制而不是悬移制等等。水质恶化我没有听到我父亲说，所以我把画了个红圈，我没有听到我父亲说到水质的问题。发电量不足提到了啊，提到了。气候异常我没有听到。地震不是我父亲的研究领域，是不是他说了我也不敢肯定。血吸虫更我们没有看到。第十，生态恶化，这是肯定提到了。这个就是所谓生态，那很广泛，就是清水下泄，不是长江三峡大坝刚才说了600公里长，它把沙子都存在里面了嘛，它把石头都存在里面，排出来都是清水嘛，那个清水是要刷两岸的。就把那个洞庭湖、鄱阳湖啊，都弄得将来啊，那我这就话题很多长了，就弄得干涸了。你们看到最近的洞庭湖、这个鄱阳湖，就是都变成汽车，这个训练汽车都变成芦苇，长得很高，那个裂缝，那人的一个脚都可以伸进去了，对不对？那历史上没有的现象，这不都是三峡造成的？有科学论文都证明这点。所以第十点，我父亲是预测到的。上游水患严重，刚才提到过了，已经说是了。中江被迫炸掉，那就也提到，这个都提到了。但是这十二条里面呢，我要补充一下，有两条啊，不是没有提到的。家父给江泽民在修三峡之决定要通过之前写信说到了两条，一条就是说。我用红字写的，在国防上啊，资敌软肋，就
是
说你国防上你把自己的软肋给人家露出来，对不对？你修一个坝在那儿，人家给你一炸，还不用原子弹，那就一个普通的炸弹在船闸那个附近一炸，你就崩溃了，对不对？你不是国防上行不通吗？张爱萍他们也提了，但是他们就是不听嘛。是吧？所以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国防上资敌软肋是家父提的另外一条。还有，我父亲呢在给江泽民的信里面呢就也提到了，你们现在说又要预算，现在有多少多少亿，600亿是多少个亿？你们根本不算利息，啊，我们在美国买房子的人，在中国买房，你得加上呢，美国的 mortgage 还得加 interest 呀，是不是？中国就管那叫什么？叫什么？
利息
呀，利息，差不多，就是说复利你不计算，你光说那个呢，三峡修这么多年十几年没有收入，光有投入，不如。当时我父亲提出了，不如在乌江啊和这金沙江的上游啊，花同样的钱修四个小的水电站，很快就修成了，就可以把钱赚回来了，啊，你那个就提到过这个，你们不要在两个大城市的干流上修坝，那是要闯大祸的，你们非要修，中江被炸掉。
是这个中江被炸掉，我们等一下来谈一下。我想先问您一下，就是说， 您这其中前十一个他提到的后果中呢，就是有一个气候异常，还有一个生态恶化。这个我不知道，您就是说您怎么看？因为我的印象中，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说三峡流域啊，不是长江流域啊，说以前很少有这种洪水的水患的。因为每年都降雨啊，每年都有洪水，都有汛期啊。但是在至少在以前，说是很少有水患，就是在中共建政以后修了这个坝那个坝以后，慢慢的好像水患就多起来了。是有这种关系吗？
我也是看到了一篇文章，我还给呀、南方周末还写了一篇文章，把国外的一篇文章翻译了。在做了剪裁，在南方周报投的，什么事儿呢？就是，美国呢新发现一个理论，就是说啊，你这个江宽呢，如果加了一倍啊，加了多少的公尺上去以后啊，就水面高度就水面就增加了，对吧？增加以后水面，比如长江啊，你鱼高了那么高啊，水面就加宽了。不是线性加宽的，因为那它是斜的，你河床是斜的，你加高一尺，那撑出去说不定一丈呢，对不对？对，那个水面的蒸发量就增加，水面增加以后呢，就可以使气候变成异常，因为你水面的沿江整600公里你都增加了，那么这个时候蒸发量增加，那么。就改变小地区的气候，于是他们有一个程序，美国有一个气象专门的程序，用它来一算呢，就估计呀、就在长江三峡的什么地方，现在我忘了，就会增加降雨量，就会增加降雨量，有这么一个数学模型计算，就是说造成气候异常。我据我所知，就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件事儿。当时我还特别，有南方周末，他们邀请我写篇文章。我说南方周末，佩服，再忙我也要为您效劳。
好，谢谢。就是至少在这方面有一些科学的这个研究，已经在研究这个对气候的影响了。我想可能还有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各方面都会造成今天这种洪灾啊。但是就是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刚才已经讨论很多，我想再就这个炸坝的问题跟您探讨一下。有，当然就是说大家都说，因为这是。您是父亲这个最后一个议员，会不会也是不幸而严重？会不会三峡大坝到最后还是不得不炸？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我真是这个是这样，您看啊，这个伪光正啊，他们面子比里子重要的多。您看那个黄河上的三门峡大坝，它早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对不对？它依然建立在三门峡市，而且他们还说，由于三门峡这个大坝修好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就这个经济都活跃了，又如何如何好，他们就是不肯炸掉它，把它废掉，是吧？那如果你废掉了。那个政治上的损失会多大呀？我们的伪光正怎么会允许他们的光芒受到了遮蔽呢？那三峡大坝就更加要不得了。按我自己的理会，三峡大坝就是一个碑，一个耻辱碑立在那里。啊，他们不好意思去炸，但是那个碑，耻辱碑永远在立在那儿。你去炸了以后，那些个洋灰筷子，洋灰的大块儿怎么运出去？运到哪儿倒到哪儿？当年你们这么轰轰烈烈的造，现在用炸药把它炸完了以后再运，那个脸面往哪里搁呀？我不觉得，这样吧。如果我是一尊的话，我不炸，留着给下一届的炸吧。我击鼓传花吧。
所以您提到刚才提到三门峡啊，就是说如果说对于三峡大坝来讲，如果真的像我们刚才谈论到的，今年的洪水特别大的时候呢，它是不是就是也会变成比如说笼子的摆设，就是它所有的这个泄洪的闸布全部打开，它能泄多少泄多少，那就起不到任何防洪作用，但是至少它也就是让它在那儿摆着，它就也不会说有什么溃坝的风险，是这样吗？
是的，它可以把那个闸门全开开，它的排洪量可以，我记不清了，10万秒立方，它可以排，所以那么大的，它就是进多少排多少了，就等于没有它了，就这样了，愿意怎么祸，就是刚才那个肥风啊，那个像1998年那种。那来的时候那就真没办法，希望今年别来这个，还是来个赵飞燕吧，别来这个杨玉环。
好的，那这个我想就是三峡这个呢，我们今天先跟您探讨到这里，就是我想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再接着看看这个情况的发展啊，因为确实这方面呢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知识可能也是比较复杂，有机会或者有针对性的我们再来谈。但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很快问您一下，因为您刚才在开始呢提到说您在80年代的时候，因为到美国之后呢认识到自己觉得受骗了，所以您当时就留在美国了，能不能跟我们很快讲一下这个其中的简单过程，另外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什么让您觉得您受骗了，怎么受骗了？
好，我是经过正反、三反、五反，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我17岁，看到我父亲被定成右派，他忠心耿耿，提意见打成右派，那而且我的弟弟根本就考不上大学，就是说，不被录取，叫做不一录取，一个中学生都有档案，中学生有档案写着不一录取，啊，他们班上4个人不一录取，2个小偷，一个历史反革命，一个黄万里的儿子，我的弟弟，啊，我虽然有这些个，这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死了4个人。我的后祖母在我祖父死后的1年，就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就被他们逼得自杀了。我的小叔叔1家3口都被迫害致死，啊，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爱我的国家，派我到美国来，1981年到洛杉矶 UCLA 做访问学者2年，离开虹桥机场的时候。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我摸一下我们飞机场的地，算是跟我的国家告别，我要2年不回来了。到了美国以后，我就想看看这个，根据我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理论里面学到的，这个腐朽没落垄断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到洛杉矶了，我的表哥是从台湾跑到洛杉矶去的，他开了一个小的这个小店儿，做这个卖飞机票的旅游小店儿。我就把这个问题问他，我说美国不都是康采恩、辛德嘎啊、托拉斯？都是大公司，你们这种小公司，怎么还有？他说：“嗨，美国一年有多少小公司的出生啊？他们大公司赚他们的钱，我们赚我们的小钱呐，啊，哎呦，我说这我还没听说过，这不是没有腐朽没落。二，我在洛杉矶的大街上，因为当时是里根那个当总统嘛，里根上台以后，就像这个。”老中医川普似的，他把那个好多税都给砍掉了，特别是退伍军人当时享受很大的福利都砍掉了。我在那个 UCLA， 我刚去， 还没有那个人，我表哥还没送我一辆小汽车自己开啊，我就坐 bus， 每天在 bus 那儿，哎，来了一位美国共产党叫什么革命先锋啊，什么一个组织，就找我聊，我特别喜欢，哎，美国人找我聊天，我正好练英文，我们都是学俄文的嘛，英文很差呀，哈，哎。我就说跟他聊聊聊，他说你们中国这个江青多么英勇，好像在那个法庭上什么什么，我说对不起对不起 ，Have ever you been to China？ 我问他你到过中国吗？他说我说对不起，my English is limited， 啊我不能跟你谈了啊，我就到学校去了。第二天我又去那儿，哎，这位老兄又来了，拿一本中文的《美国什么什么革命先锋》，说这中文你总看得懂吧？啊，哎，然后呢，在大街上、马路上都是骂里根的漫画，非常下流的漫画哈、啊，把骂里根，哎，我说这美国他们骂里根干什么？哦，说是里根呢，把支援那个尼加拉瓜油。啊，支援尼加拉瓜游击队的钱弄到给伊朗军售，卖给伊，当时跟伊朗不错，卖给伊朗军售的上面去了。我说这算什么罪过呀？在我们中国那是这不是领导愿意用什么钱就用，哎，我就知道，哎呦，美国是一个财政上非常严格的一个，大油的钱就不能买醋啊，这么样一个。这么样一个国家啊，我非常佩服。在看到人家校园，我的导师特别好，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不会讲中国话，广东人，啊，他给我一篇他的论文，我看完以后，我有不同意见，我就说你这地方推导有错误，他说没有，我跟他三番五次的说，他说那好，你给我推导一下，我就给他重新的推导了。推到以后，他非常佩服我，就把我的名字写在 Applied Mechanics 美国最有名的力学杂志上，跟他一起写着。哎呦，我一看这美国人家真是老实诚恳呐、啊！你有一点小贡献，他也把你放在他的论文里面。种种事情啊，使我知道啊，逐渐的知道我上当了，啊，这么多年来。我上当了，我当时我到我自己花钱从洛杉矶飞到华盛顿 DC 航空馆去参观，当我看到美国航天那个登月舱啊，哎呀，我真想上去啊，咔嚓一下把它上面那个外层啊，那个是什么金属什么东西烧焦了，我咔嚓我装在信封里，我带回国去，让我们研究我们中国的卫星也好上天的，我那么爱国啊，可是我回国以后两年以后回到了国家啊，回到了中国啊，我又替党国效劳，我努力的工作，我第一个用英文给大家开课，我自己编断裂力学这门新课的教材，给同学用英文授课，最后他们就提升我啊，做教研室主任，在这个同时做也提升我为副教授。但是我看到呢，这个时候呢，邓小平重视这个科技了，于是那些党政干部们呢，他们纷纷呢也弄了一个到实验室去挂一个名字，他们也变成讲师了。我一想这玩意儿，你们运动时候整人是你们在先啊，现在有好处了，你们又来了。我知道我们这些真正的努力做学问的人是没有前途的啊，种种迹象呢使我非常的就是心里不愉快。后来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有一篇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在德克萨斯州 Austin 有一个第一届国际力学计算力学大会，我的文章被采取了，我可以去发表论文，present my paper 啊，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到达美国，滞留不归， 我就留在洛杉矶刷了一年油漆，后来马里兰大学看到我的简历，虽然我是一个四十六七岁的人了，他们仍然招我做研究生，我就在马大念了，拿到了博士学位，这就是我这个留在美国的过程。来了美国以后，果然六四开枪了，那个开枪以后，我的美国朋友都问我，哎，他说你估计那个这个那时候还没有开枪啊，就说天安门游行闹得最热闹的时候哈、啊，最激烈的时候，学生罢课啊，绝食啊，不是绝食啊，在街上，他们问我会不会开枪，你认为根据你中国的经历会不会开枪？我说绝对不会开枪，那开枪不就自个儿找死吗？嘿，后来还真开枪了，
哇！
我是说明我对这个咱们伪光正的本质认识还是不够，需要再接再厉。
哎，真是非常感谢您分享这个。我想很快问一下，那您当时在美国留下来就不回去了，您父亲会不会对您这个不理解啊？
哦，我父亲很不理解，我父亲希望我去养老，这是第一件。我是长子，我身体又最好，而且呢，我父亲又说了，你在天津大学，教研室主任不当，你跑到洛杉矶去刷油漆，给我念一个博士学位出来吧，啊，我就遵命就念博士。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我们出来我是公派留学啊，我的妹夫是自费留学。临走之前我父亲都说，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回来，不许留在美国。家父说，你们每个人拿了国家这么多的钱上大学，你们应该回来效劳啊。
是。
这是我父亲的看法，他知道我实在不回去了，他就说那你念一个学位吧，你留在美国吧，就这样。
我觉得中国真的有太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啊，但是这个国家呀被这个党可以说劫持了，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理解您父亲的这个爱国，但是我觉得这个您对这个党的这个认识其实也真的是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是您留在美国的这个决定还是挺对的。
是的，我美国的一个老师，第二次我跑到洛杉矶逃亡的时候，在洛杉矶见到我的教我英文的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师，他是一个美国的篮球队的这个老板的夫人嘛，他说 Kenneth， 我的英文名叫 Kenneth。You are doing right thing，
是没错没错。
黄冠宏，你做的对。
好的，非常感谢啊，黄冠宏先生，您今天能给我们告诉我们很多有关这个三峡和洪水的知识，还跟我们分享了您的这个一些人生经历。如果以后有机会哈，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访，来专门谈一谈您家里和您个人的一些人生经历。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谢谢主播，谢谢大家听老朽在这里絮叨，
很精彩，很精彩，谢谢您，再见。好的，那观众朋友，这一期的特别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